所以我们再次对你说，你是我们的最爱，没有别的话语，哦，没有另外一个所谓的言语可以形容，哦，你的爱，你的同在，哦，比蜜更加的甘甜，更加的丰富，是吧？因为你的同在，使我们的眼睛明亮，哦，因为你的同在，让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得着从你来的智慧，哦，让我们不仅能够看透这一生。让我们能够进到那永恒那极丰富极广的极高的里面。哦，主啊，谢谢你，哦，你的话语，你的同在，你的灵不仅充满了我们，也释放了我们。哦，主啊，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让我们单单的享受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的一切确实都不在你以外，赞美你。主啊，继续对我们说话，继续把你的心向打开，透过你的话语，继续的你来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第十一章。我们就从第四节读到第十一节，第四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章第四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一对牛切成，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牛大人有三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比亚比人说，你们必得者。使者回去告诉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时候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机会，或是说有这么一个啊这个环境，可以给这个扫罗能够fulfill 能够所谓的完成他做一个君王的责任。那再说啊，可能已经有这个呼召，可能有这个机会，但是不用急，神会为你安排。很多时候啊，像这个约瑟是典型的例子，虽然他看到异象，他知道神要提升他，不过他等不及的就跟他哥哥讲，他哥哥到一个程度就气得不得了啊。所以他经过一段的时间，坦白说蛮坎坷的。不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因为这出于神的命定，出于神在上呼召，出于他也愿意活出神给他的那个责任啊，不能在监狱，在这个主人的家中等等等等。所以他是经过一些的考验啊，所以呢，碰到这些环境，很多时候是可以成为他祝福。其实每一个人碰到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差不多说可以有两种的结果，一个就是放弃，一个就迷失，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寻求，然后就更深的抓住神，看你看怎么说可以。既然我是神的儿女，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这么大的难处，这么大的困难？真的吗？真的吗？ 你久了以后就怀疑，他就说算了，神的儿女可能不是今生的，是来世的。啊，这个我们会这样，我听到蛮多基督徒今天受苦，今天在地上只有受苦，因为将来好的在后头，看你怎么解释神的话。不过你读神的话，你就发现不仅，我不说在今天的人生上没有困难，当然这个困难是给我们有个机会叫做得胜，没有征战，没有碰到一些困难，没有经过挑战，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怎么能够经验什么叫得胜。 OK， 我不能够再讲太多，否则我们就进到一个好像论述的里面，变成一个思想在打转。这时候的扫罗是真的还不错，你看啊，他已经做了王，我们读的十章的时候不回去吗？啊，他已经撒母耳已经将这个在众人面前已经高了他做王，高他只在那边说啊，就是你们要的王就他啊，就宣告。但是完以后，这个扫罗就回家去，大家都回家去。回家的当中，有人就跟着他，有人就在后面指指点点，说他怎么配啊做我们的。你读到刚刚时候，使者啊，当时这时候亚门来攻击这个基列亚比，那到了这个基比亚就扫罗住的地方啊，因为这个基列亚比人就要去问以色列啊，这么多的个支派啊，这十二个支派包括犹大是否愿意来帮助他，那有些的使者就到了扫罗住的地方叫基比亚，就将这话给百姓听了以后都是放声而哭，哇，这个困难太大。没想到这时候扫罗正从田间，这时候他干什么？他赶牛了。有没有听到个王去赶牛去？我还是很喜欢圣经讲话，你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把大的事给你。你在小上忠，他就做这样生活。我不说过吗？那是好多年前了，我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度啊，这个岗位在单位在服侍的时候，我前面就隔壁就是一个区牧长啊，是一个区的区牧长，他告诉我牧师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说谈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神学生啊，是这个五六日三天是跟着牧区走的，一二三四是跟着神院走。那每次啊，在五六日三天的时候，整个牧区的活动，他要就不来参加。来参加以后，他也不参与服事，然后在那边甚至会说讲一些的指指点点的，所以他实在受不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意思说那时候呢，好像啊，既然是神院安排这么一个学生来，其实安排蛮多学生到不同的牧区，不过他是碰到这个。那我说你跟他谈了、啊？是啊，我跟他谈了。为什么这样子来爱来不来的？就是说，如果礼拜六晚上有个活动，他不来的话，只是来看看，也不动，也就不参与一起来服侍啊，就帮助啊啊，比如说我们要布施一下场地。他说我跟他谈了、啊，但这个神学就说，我已经被这个一讲人祷告，我以后是做先知的，先知不是搬椅子的。他说这样怎么办呢？哦，我是说先。今天我不来，因为我自己要去祷告，我要与神面对面。最后我就跟这位区牧长说，既然他这么肯定他做先知，你就早早释放他去做先知，不要把他留在牧区里面实习，就让他去啊。因为我常用这话，你盖不住的，你盖不住。有些人就是你把他盖住，其实基本上是因为一些的需要，我怕你不给他学分啊，不给他。但是你说你要带这样的同工吗？带不住，带不住。当一个人，其实我特别对先知，有先知这样恩赐，牧师我是先知，我看那个就要跟他讲，我看那个先跟他讲，我就要跟你讲，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有叫大先知，有叫小先知，这不叫先知大小，是他写的书比较长，也比较短一点的，不是叫大小。其实有些先知，如果你读的话，他一辈子只讲过一次话，先知会闷死的，甚至会气死的。因为讲半天都不听啊，所以你看到以利亚到最后这个情绪低落到一个程度，他有忧郁症，虽然他是一个很大的先知。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生命不对的时候，你再有恩赐，再清楚的呼召，是活不出神的命定来。我把几个字透在一起，又是呼召，又是这个命定等等，你需要一个生命配合神给你的呼召，你需要有个谦卑到程度。所以你这边很明显什么叫谦卑， 就像他已经有这么一个所谓的 awareness， 就是他知道将来会做一个整个以色列他的王，做一个领袖。但是在目前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做你该做事情。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我们在晨祷的时候还在四楼，那时候很流行讲，就很做，不是流行，叫常做，就是你的主管啊。比如说我底下有三个，有十个人，我负责这个十个人，中间这个月是有两个人生日，所以他们要请他出来，然后我这个主管要跟他们讲一下啊，他们的这个所谓我认为他的优点，或者这样的说，或者值得鼓励奖励的地方。那有一天呢，刚好碰到那个礼拜是刚好那个月是我生日，所以我被点出来。那我的老板就是周牧师啊。哦，周牧师，你要讲讲欧牧师，你觉得他的优点在哪里？他想想看，觉得很难讲，所以他就欧师母，你讲好了。大家都摇头，这是你的责任呢、啊，所以你要讲。所以周牧师逼不得已所以讲，但我看到欧牧师这么久，他是一个很知足的人。你把它放在哪里他就做什么。我要讲这个再说，希望你不要误会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只要说我不是这样一个人，我天生不是这样，我的人生走过来也不是这样，甚至我做一个信主也不是这样，直到我信了耶稣被破碎才比较像这样。所以为什么一天讲破碎？你破碎，你真是谦卑到程度，你做什么都可以、啊。我经常说，周牧师说：“哦，你赶快，我给你弄个办公桌，然后底下你有个团队给你安排一些人。”我说：“不用，如果我真喜欢这个教会，我一说这个教会的意向跟我的意向，你把我放在管理员那个位置，我也不在乎、欸。这什么不好？难道管理员所谓的就比我差一截吗？我们只是每个人岗位不一样。”我们对管理员很尊重，你问我妻子，我们只不一样就是，我们只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所以有些管理员就因为我们这个路口都有那个镜头嘛 ，camera， 所以有的管理员站在电梯旁边，他已经把我电梯门打开，他因为远远看到我从那边走过来，我非常尊敬他们。感谢主，他们也非常看尊敬我。我的 point 只是在这里，是谁？保罗说的，是谁让你成为跟人家不一样？是谁？底下他就补了一句话：“那你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是谁让你跟人家不一样？说底下再多加一句话：“那你有什么好夸口的？”千万不要再夸你多么热心，你多么努力，你做多么事情哦，人家不做你都去做哦，你跑到地方，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你今天能够做，我今天能够做，都是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在这个机会当中，你愿意摆上手，也不是你的本领，是因为神的灵在你的身上。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当一个人产生怜悯，怜悯永远不是自怜。怜悯是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心中就起了一个感动。所以再说，怜悯跟同情是不一样的。怜悯，同情就同，哎呀，这个好可怜，同情，完了我就走开。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就是不仅同情，加上动作，你怎么要帮助他？所以怜悯这个字是讲的肠胃在动，这是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换句话，你看到一个环境，一个人这么悲哀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你不仅是心中有个感觉，你的意志说，哎呀，这个好可怜，你就走开。你会被感受到的程度，你的肠胃都不舒服了。有没有？你会有时候碰到一些人很悲哀啊，或者很自，你这个肠胃都打结，你的胃就收缩了，基本上就是那个字意思。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这些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那换句话说，主耶稣不只是同情他们。所以主耶稣就要做事情，在他们上让他们从那个困难面走出来。所以当扫罗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人把这些哭的，这是当那些人的哭啊，然后碰到这个扫罗就把话，我相信扫罗产生一个极大怜悯的心。那这两个事情带出后面的第六节的话，扫罗听见这话，他就怎么样？ 他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一个谦卑的人，上个礼拜我们谈了很多，真空空气就会进去，你低洼的水就会流进去，加上另外你看到人的需要在那里，不要说一群人，就是一个人的需要在那里，那你发现你做不来，你帮不了什么。但是那个怜悯的心是绝对是真实的。就在这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神就会大大的帮助你，充满你，好叫他能够使用你。两个事情。所以我常这样说哈，有人说牧师祷告这个怎么会就比较怎么你会感觉或你觉得比较容易有事情发生。绝对不是，先不要说因为我有这个恩赐，我因为说因为有这个环境。当一群人，记得我在南加州的时候，我住北加州的，就讲到，所以是一个周末，所以有个晚上的时候，那个船长跟我说，今天晚上啊，有几个人会把一个姊妹带来，因为她出个车祸，所以她会带来，然后要为她祷告，但是她不能够参加聚会，因为她的车祸以后，她脊椎骨断掉，所以现在是 OK， 等一下我再提一提，她是怎么样？她是出。他放假，他是那时候做研究生了，所以好像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就带他们到北加州啊，去度假，就玩了，可能去滑雪啊什么东西。所以，但是他坐在后面没有绑那个安全带，所以就出了车祸就翻了。那前面两个夫妇反而没有事，那一个朋友啊夫妇，因为都绑了安，他坐在后面，所以弄了，最后那个脊椎骨就断了。是完全的断了，还是断的一到程度可以判断，可以称作是断？所以用一个两个的铁架把脊椎骨开个刀也把它夹起来，让它重新的长。但是呢，因为弄了蛮久啊，所以呢，看看以后他觉得已经好一点了，等等等啊，这个或者他不希望再绑了，又不能够出入，所以看医生，医生就说 OK， 我们先把那个架子挪开，让它慢慢后面慢慢自然长。没想到真的还没有好，可能又一些的动作。完没有好，那个又受伤，所以那时候脊椎骨就变弯掉。哦，那个痛，他要躺到，他更不能，他研究院呢、啊，要我祷告，所以他来的时候正坐个轮椅啊，从外面推到那边进来的时候，然后他就坐在最后面，因为我快讲完道了，所以完了以后，我知道他不能够待太久，所以我做个祷告以后。那他们几个人就把他没有坐轮椅，把他扶到前面来，就扶到走到前面来，就当给他做一个椅子上。所以我就问怎么一个情形，他告诉我刚刚那个情形。那底下他问我说，那我完以后我说，那我们就祷告，我要了解他的真正状况在哪里。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为一个病人祷告，你需要从你的心里面看到那个病人的那个到底病在哪里。如果不行嘛，拿个 X 光看看也可以，所以你才能够专心的知道是什么毛病，为这个祷告。不过 anyway， 那他就问我说：“牧师，那我要怎么祷告？我需要跪下来吗？我需要做到可以吗？还是怎么？”我说：“姊妹，你觉得怎么舒服你就怎么舒服，你躺下来都可以，这跟我你怎么动作没什么关系。你看，我们总是人希望做点事情，好让神能够做多一点。”你们懂得我这句话意思？那底下我就说一句话，其实不在于你，也不在于我，是在于神。但是神喜欢来到个地方是有两个条件，大概六七个人，我说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个姊妹是转，然后这六个人啪就躺到就趴到地上祷告。一个是对神有信心，一个是认识这位神，特别是义治神；第二个对人有爱心，事情就很容易发生。我说为他祷告，但其他那四五个人把他这样的扶的啊，在后面这个牵到了、啊，在前面怎么为他开路的？我说要为他祷告，没想到这几个人就趴到地上了，真的围了一圈就趴到地上，我真的很受感动哎。我相信他，因为神说我是义治的神啊。他的名字就有意志啊。那另外一个，在一个充满爱的气氛的里面，我相信神会，我就过来祷告。 但是我把长话短说，那祷告过一阵子以后，我就奉主名将那个脊椎给直起来，他这个人就这样直起来，后面是走出去。OK， 走出去还是有人扶着他，当然走的不是用跑的跳，那个慢慢走出去。大概过了三五年，我现在记不得。有一次我去那个教会讲道，他们是把那个讲员的椅子是放在讲台的那个地方，就像以前呢，我们在这个宣教大有几个大椅子哈，我就坐在那边。那他的牧师坐在旁边啊，就是中间是这个是讲台，那当然是后面是石架，所以这个长老什么都坐在前面。那这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姊妹就跑上领敬拜，他就跑跟我说：“牧师，你认得我吗？”我说：“怎么认得？”我说：“你是谁？”但你记得那天有个人进来，脊椎骨坏的，我就是他。我已经毕业，现在在做事。他带敬拜团，他是跳的来带敬拜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你的本领，我大胆这样说，也不是你的恩赐，是因为你相信神，因为爱发生的。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如果一个有需要的人，他不觉得神在爱他，基本上你祷告是进不去。一个人他不觉得神是没有条件的爱他，他说我这样人神会爱我吗？我这样人神会医治吗？这样的人这时候要祷告是很难有事情发生。所以你需要帮助什么？你需要帮助他认识这位神，让他知道这位神是爱他，神是没有条件。他不是不相信神有医治能力，他只是自觉得我这么糟糕，神会因着爱我的缘故，没有条件爱我缘故会医治我吗？为什么我最喜欢说主啊，你要向他显现，你要对他说话。我还没有为他身体为他需要祷告，因为没有神向他显现，没有神对他说话，他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爱。再说医治一种的信心是从我觉得今天呢，所谓的神的同在，或你已经感到热热麻麻，或者你相信这个讲员是很有恩赐啊，或者等等。另外一个医治是什么时候？你感觉这时候你非常的感觉到神非常的爱你。坦白说，如果这时候你感觉到是这样，不需要我为你祷告，你坐在那边就得医治。我碰过好几次。礼拜六找我跟我说，牧师今天聚完会你要为我祷告，讲讲。后来我找他的时候，他牧师不用，因为我说你赶快来来，我要为你祷告，哎，我要开执事会。他说不用，牧师不用祷告。我还以为我讲什么得罪他了，就说我要去开会，说不太远。我说没关系，执事会还等一下要开。我说有时候牧师不要误会，我已经好了。我说什么时候好了？牧师你不在讲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热进来我就好了。我要看到我们的教会是这样，这个人的心预备好，他知道神是没有条件的爱的，他知道神是有能力。为什么昨天很有负担讲这个撒拉？这时候的最大考验不是亚伯兰，亚伯兰最大考验是献以撒。能够生以撒的这个最大考验是撒拉，因为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在前一个时刻神还说你本来就不会生，没想到神另外一个时刻说你要生。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信心吗？或是有那这样的信心绝对不是从人来，绝对不是你天然的能力可以培养出来，只有一个方式，就你需要与神面对面的，与神面对面。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常有说怎么被找个人按手，找个人恩膏为你祷告，我也不反对。不过我要说在这里，因为在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受圣灵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在我自己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教会，不仅是福音派的教会，基本上叫纪要派的教会，绝对你可以这样的说，是反灵恩的，神的灵就这样降下来。因为那时候我对于自己好像我已经走到一个程，虽然外面我们教会增长不错，人越来越多，你看我们停车场，我们算过，我们大概是可以停97个车子，所以我们的停车场每次超过100个车子，停到马路。我不说过吗？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弟兄，一个我说好像上个礼拜一对夫，我上个礼拜还没看到，哎呀，牧师给你抓到。我说抓到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来聚会？ 我说不是，我只是碰到你打招呼，我好像上个礼拜没碰到你啊，因为我们人比较多一点，我只是问一下，哎，好像上个礼拜没，我不是故意要抓你。结果他说牧师我来了，但是停车场那个铁链已经拉起来，因为里面不能够停车，那我就想外面停啊，我的路边也不能够停，越开越远，就开到 Costco 去了。所以那个礼拜他在 Costco 聚会，他说又买东西又走回来这么远，那从那边开回走回来大概你要走40分钟。我们那个教会跟 Costco 不太远，不过你开车5分钟就到，你走了走个40分钟。所以我要 make a point 在这里。你的心是对准主。其实这几年我真的走下来，感谢主，如果再叫我有新的事工或有些，但是我最重要的在我的负担里面就是你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每个人都要遇见这位神，都要看见他的显现，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明白心意，然后靠着他的同在给你能力，以至于他所应许要发生。纵然他的应许他的呼召你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好像撒拉一样，但是从神来的信心就知道事情必定会发生，就这样子。所以呢，当这个那底下呢，扫罗这时候做一件事情，这段话他就将一对牛啊切成筷子等等等等，这边没有讲多少块，我建议呢，就你有空手回到这个四世纪啊，去读有两章的经文，19到21章，这是啊一个 summon， 就是以色列啊被欺负了，出一个困难，所以呢，以色列的首领就做一件事情，把一顿牛啊或者动物把它切成，那边是讲到切成七块或者切成多少块，就送到每一块，然后呢。比如说这边的用还是回到这边，就切成了好几块，然后叫使者，这个就说这个 messenger 了，就带着这个切成一块块的，每个人带一块到了每个地方去，然后就说这个事情重大到一个程度，所以每个人都要参与，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大家都要参与。所以呢，第一个这时候这个扫罗了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开始 exercise 他的领袖，他要每一个支派都要出来，都要负起这个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用寻过去的例子来做这个事情，因为这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处理严重性在哪里，所以他们一看到这，因为这是他们祖先碰过这个事情，在四世纪19到21章那边讲到，所以他们就出来。你看后面这样说，凡这个使者走偏了以色列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的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一个领袖之所以领袖，因为有人跟他，一个人跟你，你就是领袖，当然一群人跟你，你是一个更重要，或者说那个你的责任是一个更重的领袖。这位的领袖他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神的灵在上，他可以刚强的，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是别人不能够做，他真做一点，但是他做也不做一个大家不懂的事情，因为他领袖啊。你看啊，当我一个领袖的神牧师，我就说神啊，这后面连接你要把要我要让我知道怎么把教会带到你的面前，带到新的，所以我会做，我就祷告，一个事情发生，我在里面就酝酿，到最后可能我就看到异象，可能我就听见声音。这时候这是第一个，我就跟一些核心同工来交通，牧养处处长啦、副处长啦、宣教职堂处啦，或是跟黄杰执事啊，他是副主席啊，我们谈的，他们认应哇，他们兴奋的很，牧师啊，就这样，我说可以行，当然可以，你一定要这样做。那完以后，我去跟谁讲？我去跟策略小组讲完了以后，我要去跟，然后完以后，我要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教，就是区牧长跟所有的处长，完以后我要跟周五的陈导讲，然后再完以后我要跟小组长讲，就小组长聚会约会讲，然后完以后我在讲台的时候再讲，我走了七八次，到最后你们都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不仅要听懂我讲，你需要有跟我同一个负担，这个叫什么？如同一人。我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我需要让 如果是出于神，你会发现这些领袖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到全体都阿们。但是你要分享的时候，你要让他们听得懂的东西，或是他们以前经验过的东西，你不要弄得太玄。所以这边你是有些的这个所谓的领袖以后，他不是哎呀神跟我说就冲出去，你们要讲不要讲，不行，按部就班的，让我很快的把他这个在这把他躺后面干什么，一次的呼召多少人跟他，还有犹大人，就是北国跟南国，北国有30万，南国有3万。然后众人就对那时人，你回去跟这个基列亚比人说啊，明天这时候你就得救，多么有把握，你们就不得，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另外一个，他知道这些的安排，我相信是照着神的吩咐，他就做这样安排。那再这样看到有这么多人能够跟他同心，如同一人，他知道神已经为他预备做一个领袖应该有的条件，或者让我现在用的话，我常喜欢说，大概有些同工常用，神已经为我预备了处理这个事情的资源。这三年我常讲说，整个教会资源分配是很重要，哪一个事工要多少个人，有多少的这个预算，这叫资源分配。你突然发现从在过去没有几个人跟他，到现在是30万人加上3万人跟他，而且如同一人一样，你就知道一个领袖，你慢慢慢就被神所谓的提升起来，成为一个领袖。既然讲到这里，我还是有一次我在北美，我们开那个北美灵粮特会，那个下午是这个是专门为这个牧师来预备的，所以分堂牧师，北美分堂牧师。那就有人就问我，问周牧师，台北粮堂这么大，这么多同工，你怎么带的？我们带一两个都已经很头痛，你怎么可以带这么多？我觉得台北粮堂一个，我认为神最大的恩典就带出个团队来，有些可以自我主义的、自我提升的、自我膨胀那个，在这边待不太久的，因为他觉得没有发挥的机会。但我们这边就是按部就班，每个人按他的位置。所以呢，周牧师讲，周牧师最喜欢做一件事情，他看看我有，欧牧师你来回答。我说周牧师，我就跟他说，我说周牧师，人家是找你，不是找我。你现在这样讲，因为他坐，我坐在前面嘛，他本来跟我坐在一起，所以他要回答一些，他讲了一些话，他就有什么问题啊，他就问，那所以底下就一群的这个所谓的分堂的这些牧者，就有一句，哦，牧师你怎么带这个？我们要学习啊。所以周牧师看看以后，就看看我，欧牧师你回答。我说周牧师，他们要找你回答，这样子，你回答，你回答不出来，或者你回答成你不想讲话，你讲累了，你就告诉我，现在我请欧牧师补充。我很讲究次序的，没有次序会添加混乱，尤其越大一个团队。那完以后，最后在他讲的时候，其实他没讲多久，我就看到一个意象，所以我站起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意象，灵粮堂一个做棉花糖那个机器。周牧师不过是那个棍子，神就兴起环境，然后就看见神不断的不死就把一些东西丢进去，有没有？丢一些红的，他就呜就弄就红；丢一些绿的，就绿绿的。所以出来以后，如果你问我，如果你问周牧师，怎么会丢的好像是那个糖啊，就一个一粒的糖进去，怎么变成像棉花这样？我也不晓得，可能周牧师也不容易回答。不，我们这个灵粮堂是一个棉花糖机器，周牧师就是那根棍子，他只要肯在神手中去做去绕，神就说 OK， 你愿意我就多丢点，就多点，最后就成为很大的棉花糖。一个领袖你不用急，如果你知道，你只要按部就班，但是你需要领袖，你要知道领袖是干什么，不是为自己，你需要知道，你不今天成为领袖是神的恩典，你不过我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第二个，你需要知道神让你做领袖是有个怜悯的心，是要帮助带领一些有需要的人，带领这些有需要，去帮助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这边说带领这个以色列北国跟南国33万人去帮助这时候一个叫做这个最弱的这个族群，这是要被人家攻打的族群。神自然而然就把这个资源放在手中。 然后呢这边所说这个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呢，他们就非常欢喜了。然后于是亚比人呢就对亚门说，最后一个是策略，我相信是这个扫罗告诉这些使者回去告诉这个亚比人的，明天我们就来归顺你，让这些的敌人呢，亚门人觉得哦，反正这个躺在那边都会胜，都会赢的 ，OK， 所以不用操心了，明天这人就来投降的，我就可以高兴，哦，得意的不得了，可能庆功也不一定，哎呦，没想到第二天的时候，扫罗将这个百姓分成三个队，在晨更的时候，亚门人的营就直到最后，其实这个是很大的得胜。到最后这边说没有两个人同在一起，你看把人打得头破血流。所以第三个是来到策略，神会给你策略，从你这个领袖开始，你的谦卑，你的怜悯，是你做一个领袖的时候应该有常常 keep 住的责任。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大大的浇灌你，浇灌你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领袖的那个的功能就要发挥。这时候你做一个领袖，你需要让大家明白你怎么带他们，你不要弄个很抽象的东西。就像你要过约旦河，你需要领袖要走在前面，抬约柜在前，你不能够说哎，叫百姓就过约旦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需要让做个领袖，需要把领袖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懂。然后底下干什么件事，你需要把他们，神既然把这些跟的人三十万人都给你，你需要知道一个叫做资源的分配，这个叫策略，好叫你能够完成这个事情。然后感谢主，这三年这个走过来，我这进到我接主任牧师第四年，如果到今年七月我就满四年，那我慢慢感觉到整个的教会，起码我的同工慢慢感觉到做个领袖一所谓要留意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同工告诉我，牧师要做这件事，他已经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怎么能够做起来。第三个，这叫策略。那第三个，如果做起来需要到的资源，第一个如果他说不是我做那就算了，这个事情都不用讲。如果你要做的话，我需要跟我们家坐下谈谈，你需要多少个资源，一说你需要多少个人事，你需要多少的财，这个预算才能够做得起来。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reasoning， 就你要做个领袖。我觉得这不仅是用在教会，绝对可以用在你的职场，用在你的职场。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职场面 build up 一个 team 是 must， 但是我还是说，如果你不在教会学会怎么 build up 一个 team， 你在职场也不太容易。或许在职场你 build up 一个是属事的 team， 但是不会有神的祝福或者有神的同在。所以感谢主，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仅生命要被改变，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会被改变，特别不论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职场的里面。那我要感谢主的是，当我讲到这大安区的时候，大家越来越兴奋。所以我们会在三月的时候会招一个，把大安区的弟兄姊妹找来。我还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以这个宣教大作中心，为什么要做大安区，为什么，第二个怎么做，那第三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分布，或者我们的整个怎么分工，是怎么分工。那我希望能够这样的一个的方式，能够让整个的教会能够起码大安区的，以大安区这个事工来能够动员。其实我的希望是整个教会能够动员，对12个行政区都产生一个影响力。我们也希望神能够做到这，不仅在这个台北，甚至整个台湾，甚至如果我们做想宣教职堂的话，到底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到底我们的怎么去做这才做得有效，到底谁去做，到底你去了我要把多少的资源给你，好像去那边做的时候确实能够有效的做成那个事情。我相信这会慢慢慢慢的让整个教会能够更深的进到神的这个信的里面。感谢赞美主啊，就是很累，真的。不管哪一天呢，我看到谁在 Facebook 还是什么东西 post 我一张的相片，是我刚来台灵安堂的时候，我头发都黑的，而且很多的。有人告诉我，牧师那时候好笑，因为在灵安堂只有一个人穿牛仔裤，就是你耶。然后旁边一件相片就变成这个样子。求神怜悯，求神，我还是跟各位说，我是做得非常开心。 因为神带领整个教会继续往前走。我们一起祷告。为神的带领，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也说谢谢神在我们每个人上的呼召。我们也说神啊，谢谢你也帮助我们走进你命定的里面。为自己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小组，好叫真是做了这么大堆事情，最后我们是要对神向神对齐啊，不能是 re-engineer 是怎么，到最后我们是 realignment， 每个人都要对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现场，我们来感谢和赞美，现在教会所成就这一切。何等奇妙的作为，何等奇妙的救赎，现在我上所成就，愿主在上继续得着你当的荣耀，继续带领的仆人向前，继续带领我的弟兄姊妹向前，继续带领的教会向前。哦，好像我们的教会只是越走越走进行，不论我们的生命哦更像主，就是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像主，以至于我们能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赞美。我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在这方面带领我们来祷告。Yeah.